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56页哈，标题跟是，好，粒粒行善。好，经文这边啊，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经7日或21日或35日或49日，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自。亦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好，看下面标题心二，人一。好，延续上面啊，就是如此实相现前，生命垂危的病人，假设应受到药师如来的慈悲愿力的救拔加倍啊。就能够扭转危机，恢复健康。此生之后呢，必定可以舍弃恶业，乃至努力行善啊。进趋就有点是努力向善或者是行动的意思啊，就是他努力行善。哦，这是因为在生病啊，就是生病很重的时候，被阎魔使者拘引到地狱里。亲自见到种种残酷可怕的刑具那犯人受罪凄惨痛苦的景象。那虽然前面说这个不见得是事实不过对这个生病的人他是而言是亲身经历这些不管是可怕的刑具，或者是这些凄惨痛苦的情况还有与阎魔王。去审判自己的行为都令他毛骨悚然就是他印象深刻了不管是不是事实，对他而言，他必然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好，这边导师先将前面的根一根二嘛，根一是什么？就是实相现前，那根的神是说白，就跟阎魔使者去推问审判这些内容。就跟前面做一个连贯那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还是可以让他有作福续命就是刚刚提到四个阶段嘛就第一个就是什么，在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要带他去皈依如来请高僧读经第三个是什么，燃7层的灯，但是1层都有7盏，所以共是9灯。好，还有悬挂这个5色的长幡这样子就可以延长这个病者的寿命。好，接着是关于这边请看标题人二好，先解释如在梦中，乃至49日这边这边就提到嘛在他经历这些境界的时候就如同在睡梦之中，一切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他好像是亲身经历那这样的情况，经过7天，甚至长到49天好，接着看标题人三在153页接着解释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这里好157页在这时候呢，因为他的亲属朋友依着这个救多菩萨所指示的各种续命的办法去实作所以他的神识就可以恢复所以恢复的时候，他好像从这个大梦中觉醒一样那梦中所见的各种惨凄的刑具痛苦的现象历历分明，而且他可以一一的记忆的清楚，那确实了知善业不善业，还有他。善业不善业所得的果报就是说一般说的具有正见嘛，还有生死轮回的因果情况。比方说世间正见要什么？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前生后世有繁有盛实际上这个就至少具有这个所谓的善恶业果的正见这样的正见并不是他人说的，他接受，而是他。亲身经历的好，接着看下面因为他由自意知嘛，自正见 自意之这个所谓的善业报所得的，所以他亲身经历的，那由于亲身经历确实正见到业感果报的缘故，所以自今以后不但平时不做这个说越轨，越轨就是来比喻不按常规或违反制度的行为，非法行为，就平时的时候也不作恶了，乃至遇到命难，就可能受人威胁逼迫他作恶，那这时候他也是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愿造作任何罪恶业，因为他知道假设被逼迫死掉了，那只不过是这一期生命结束，那过去所造的善业可能成熟，但是如果因为人家的逼迫而造恶业的话，那这个所造的恶业将来会引导到恶去受无量的苦，所以宁可死也不造恶。那实际上这跟持戒也有关系，持戒也有类似这种说法，就算是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要去做犯戒的行为，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杀盗淫妄，这四个是根本上就是一种恶业，这种不好的行为，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都是如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因果业报，这实际上是在佛教中啦，实际上也不是佛教，是在整个印度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修行的环境中，他们对什么是业，什么是业力，他们很常说啦，乃至现在也是一样，他们有很多的没办法想象的行为嘛，之前可能新闻报道也有人说他们认为修行是什么，就有一个人就是一直举右手嘛，结果他右手就这样萎缩嘛，可是他认为他就是修行，他认为就是我修了这些所谓的痛苦之后，我将来投生的就是会只有善的，只有乐的，但是这跟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业报不一样了。这段内容也蛮有趣的，那是杂宝藏经，这是好像 前几个礼拜这常慈院长提告的，那我听他讲好像蛮有趣的，在杂宝藏经这边就提到在波斯匿王的时候，波斯匿王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讲这个圣蛮金讲记的那个父王波斯匿王跟茉莉夫人生的女儿就圣蛮夫人，那是迦萨罗国的一个国王了，所以在那时候啦，波斯匿王于卧眠中啊，可能在休息，就听到内观在讨论一个道理，一个就说我是依着王而活命啊，就是靠着国王，所以我现在所享受的都是靠着国王才有的啦，意思是说，那一个人就说我无所依啊，是自业力活，就是我现在所享受的种种实际上是我过去所造的行为，我们就说业啦，善业或恶业嘛，所以基本上是善业，所以我依着过去所造的行为我现在受报。这个国王可能在冥冥中啦，他可能就因为他这边讲嘛，在卧冥中嘛，可能就听到他们在争论到底是我是依什么过活嘛，依什么来维持，或者是我们享受这辈子的生活用品这些东西生活之具。那王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呢，就情嘛，情可于，就是他自己是相信这个所谓的依王而活的这个人，想要，因为他说有点是说我靠国王我现在才有办法这么好的享受的意思，所以他就很想要去赏识他嘛，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派遣一个人去跟他的夫人，这个夫人也没有很明确的，不知道是不是茉莉夫人，因为他国王嘛，大概有好几个王后或是夫人，所以就先 跟他夫人讲说我今就 我等一下呢会派遣一个人去你那里，那你去你那里那个人你就去好好的供养他，重于嘛，就好好的给他钱财衣服璎珞这些去供养这个等一下送东西给你的这个人。好，这时候呢国王呢就是波斯匿王就派遣这个以王活命这个人，这一个人去将他送东西给夫人嘛，那送什么东西，就是送他自己已经受用已经喝到有喝过的好的酒啦，要给这个所谓的夫人。那 那这时候这个要送的这个人就是什么？前面一开始说的我依往而活这个人嘛。好，那这时候他要出去啊，就是准备要送这个酒去给这个夫人的时候，突然间刚走出去，他突然间鼻子就出血嘛，就流鼻血啊，就没办法照着国王的指示去送酒啊。那刚好就遇到这个父子嘛，遇到这个置业活者，就是我是靠我过去所造的业，那我今生会享受的这些生活用品。那这时候就换人去了嘛，就急请，就这样子请的意思，欠也是请的意思，那就是古代的用词，就请这个把国王的酒去给夫人。那夫人看到这个送酒的这个人，就想到国王跟他交代的，只要有人送酒给你，你就好好的供养这个人，所以他就给这个送酒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不是依王活命的这个人，所以他就送了很多钱财。那国王看到这件事情就很疑惑了，就叫这个依王活命的这个人说，哎，我叫你去你为什么不去呢？他就回答说，我刚要出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身上就鼻子流血的这个字，这是古字女，这也就是鼻子流血的意思，所以他就没办法，不堪任了，就没办法做这个工作送酒，所以他就请这个另外那一个人说，我是依置业活命的这个人。所以这时候国王看到这个事情就很感叹说，我今乃知佛语为实，就佛说的是真实的。那什么是真实的呢？自作其业，自受其报，不可夺了，就是不可改变的意思，这个夺是改变的意思。所以善恶报应呢，行业所致，就过去所造的业，今生感的果，并不是有什么样的外在的去影响。当然我们刚说了，这个是我们珍惜生命当中投身为人这个样的所谓的营业，它主要的这个大的影响力就已经决定了。但是你是投身为人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可能有些时候事业顺利，家庭美满，那可能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那么顺利但是有很多情况就是它还是可以改变，但是你投身为人，那大概可以活多长，大概可以受用多少的这些所谓生活用品资具尤其是我们生在每个国家 的那种所谓的生活水准或者是社会福利，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前阵子我们现在不是最近又发什么那个什么全民普发，你知道那个美国前两年这个全民普发是3000块美金我就听到3000块9万块台币，这个全民普发还是有差，可是不过因为他们是高物价嘛，高收入高物价，所以可能3000块对他们而言也不算多了好，这就意思就是说，虽然是过去决定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情况，但是在此生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改变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绝对是如此所以自作自受虽然是如此但是佛教讲的因果业报是非常的复杂它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像一个家庭里面只要一个人行善，那这个家庭就一定可以永远顺利美满它不能是这么的绝对它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借由这些内容确立所谓的正知见嘛，就是所谓的有业有报嘛，自作业自受果，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担心受戒会犯戒，我们应该要担心是这些所谓的犯戒行为，或者我们应该还是要受戒的，并不是你受了戒好像都约束我们的行为，这样它就是修行，它就是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式所以导师说嘛，在早期佛事的时候，戒律跟修行的方法，法跟律它并不是分成两个，修行是方法嘛，那持戒是戒律，它并不是，它实际上是两个，就是你持戒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修行更能得心应手，更能对治我们烦恼的，所以它并不是好像你不受戒没有事，你受戒犯戒又很多过失，又会堕恶道受果，这应该不是这么想，所以才有一句话嘛，众生为果嘛， 众生是怕果报，菩萨是畏因嘛，菩萨是会担心做这个行为将来会受怎样果报，所以菩萨就会去事先防范不做。但是我们众生在遭受痛苦的时候才会想说为什么我会那么苦，但是我们不会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遭受这种苦难，那实际上是跟过去的行为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所谓的正确的知见，把握修行的机会了啊。所以戒律啊，绝对不是这种约束，戒律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修行，在修行上更能提升心力，净化身心的，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次第的修禅定。就算要解脱啊，不管你修怎样的声闻道、菩萨道，解脱断烦恼，你一定要用智慧。你要智慧，至少一定要未到地定，没有到所谓的色界禅定，至少未到地嘛。你没有定的力量，怎么有办法生智慧？没有生智慧，怎么断烦恼？所以我们去思维一下，就可以知道，实际上，戒、定、慧三真上学，就是一个修行必要的了，不可偏重，不可缺少。好，所以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想说为什么我会那么痛苦，我们该想说过去我们造了哪些行为。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要避免未来也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们现在就不要造这些不好的行为。尤其是根本的所谓的杀盗淫妄，这是最少最少要去掌握的，就要去持守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因为你不受戒，这些行为也是一种过失，重的话还是会造，还是堕恶道受苦。好，接着回到我们集三节劝这边，好，经文这边，是故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因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好，看导师的解释啊，这是结劝，就是总结上面的延消灾延寿的方法，又劝大家努力修持。所以鸠罗菩萨就说到啊，以是之故啊，因为这样子呢，只要对药师如来有升起清净的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等，所以清净的信心就如同前面的大概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自己有办法去体验到的，借由理解产生清净的信心的，或者是仰推这个佛所说的内容，我们认为佛是实于者、如于者，所以佛说的我们可以相信，依这样子而称起清净的信心，这些人呢就应该要依着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法门去受持，受持就接受去实行，好，称念如来的名号。好，假设遇到这个病苦很久，好，缠绵死相现前，或者是根本没有遇到这些所谓的痛苦的这些现象遭遇呢，也应该要随分随力，尽自己的能力，用种种的香花灯幡去供养药师如来。那随分随力啊，这个观念是蛮重要的啦。像在注脚220这边，像瓜福一引用的是药师经讲记68，这实际上是在前面这一段内容是在讲这个身心康乐这个愿所提到的，就瓜福一的这个内容，这边有提到有的友情呢，重病逼切嘛，无救无归，甚至没有亲朋好友用医药去救度他，所以听他的名号就可以身心安乐了。好，就是说要去做，至少你要升起帮助众生的心，就如同这边至少你要升起要去用这些所谓的香花灯幡去供养如来，这样子我们所做的行为才有办法跟药师如来的本愿相应，那我们这样子修这个法门才有受到他的加倍，还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况嘛。所以不然你都没有做，随分随力就是实际上看我们的情况嘛，看我们实际的往经济能力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也好了， 所以至少要升起这个想要做的这个心力，不要说哎什么都不做了。那瓜佛二三大概是说帮助众生的心态也要随分随力，所以并不是说你都不想，没有能力也不升起这个帮助众生的心。我们的大乘法，大乘法的一个核心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帮助众生嘛。就如果你连升起帮助众生这样的心念，这种念头都没有的话，我们所发的菩提心久而久之就会退失了。那久而久之退失，所修所行不是世间善法就是声闻法，大概没办法成就佛道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到讲义158页，这个接下来是悟二了。悟一是前面是什么说延寿法嘛，说延寿法主要是在证明了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神事受报的时候，怎么做修复延寿消灾延寿。好，那接着是说明延寿的仪式，明延寿的仪式。那这边有个问跟答，好，那请看讲义的158页。好，问这边，尔时阿难问鸠多菩萨曰，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续命翻灯复云何照。所以他问了两个问题。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标题根二这边，鸠多菩萨在佛前面开示大众，想要救病以延救病难以延命的，这个这样是标题啦，就是丁一的标题，救病难以延命，应该恭敬供养药师如来，还有点灯啊，宣这个五色的长幡等等，但是内容稍微的简略，所以现在又由阿难来问具体的办法，对这个方法就是法门做更详细的说明。真正的称机者就当机众，实际上是相法转识的众生。那虽然经文上是相法转识，但是传到我们现在应该是属于末法了。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所以阿难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就为着后代的众生着想 再请问啊。好，在注脚的221，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我们直接看这个大概有几种说法啦，大概列了什么所谓的正法什么时候，相法什么时候。我们看瓜佛七，就如果以药师经讲记的话，前面就提到过了，注脚221的瓜佛七，佛在世的时候是正法时代，众生的智慧比较锐利，业障比较轻，修学方法容易受用，大多时候都可以获得果证啊。那当然跟佛学习是最有保障嘛，跟佛学习是最有保障的，因为佛比较有办法观机斗教，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去教导众生，适应每个众生，当然跟佛学习是最有保障。好，接着下一行，过了千年到了相法时代，佛法都走了样变了质，到处都是一些相似的佛法，所以叫做相法嘛。佛灭千年后是相法时代，两千年后就转入末法，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众生的善根越来越浅薄，那烦恼就越来越重，那修行可以解脱的就越来越少，那痛苦也越来越多。好，这大概是所谓的相法转世，实际上传到现在就是比较是属于末法了。好，那回来看我们上面标题根三，就是解释经文。好，阿难问这个鸠多菩萨，他用善男子啊，所以有病难的，生病很严重快要死的众生，到底要怎样去恭敬供养这个如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续命的幡还有长明的灯应该怎么制作，所以他提了这两个问题，就是怎么去供养如来，怎么去照这个幡跟灯啊。好，那他的回答呢，在讲义159。好，经文鸠多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与饮食及于之具随力所伴供养比丘身，昼夜六时礼拜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 读诵此经四十九遍，南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七趋，一向前至，各自七灯，一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光，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幡长四十九杂手，因发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那不畏诸恨恶鬼所持。好，看导师下面的解释哦。那这边因借了导师的解释呢，所以我的标题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说他提了两个问题嘛，怎么样供养，所以标题心一就是回答这个恭敬供养如来，那心二是下面回答这个照幡还有这个燃灯的方法。好，接着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先从这个救度菩萨回答一直到这里受持八分斋戒这里这一段，在标题人一啊，那前面阿难问救度菩萨是叫善知善善男子，不过这边救度菩萨叫阿难是叫大德，我们前面有说嘛，大德在一开始是尊称佛的啦，那慢慢的就是来尊称圣弟子，那菩萨也称大德，不过这边的比较特别的，不然导师这么回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前面嘛，阿难问救度菩萨的时候他是称这个救度菩萨叫善男子，可是这边救度菩萨回答的时候称阿难叫大德，那导师这边就接着解释啊，这是因为为什么这个救度菩萨尊称阿难叫大德，这是因为救度菩萨虽然是菩萨，但是他是在家的身份身相啊，在家相，那阿难虽住声闻弟子，但是他现出家相，所以为了尊重出家比丘，所以称阿难大德，就稍微的分别一下啊。好，那经文这边呢，假设有病人嘛，想要离病苦，那亲朋好友或是所认识的诸相士，应带这个人呢，这个病人七天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好，除了受持八分斋戒之外，接着看标题人二，因应饮食及之具，读诵此经九四十九遍，这里好，在标题人二，同时呢，也应该用种种的清净饮食，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啊，资生用具，随力量所伴，随自己的能力的不拘多少，那随分去供养比丘僧，那又于昼夜六时虔诚礼拜恭敬供养这个如来，此外还要读诵此药师经四十九遍。好，那这边昼夜六时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时辰不一样了，在注脚的三个二二二二这边有提到，像瓜弗一瓜弗一是般若经讲记，这边有提到吗，在汉地是一天分作十二个时辰，早期是十二时辰，那我们现在大概二十四小时，那印度是分作六时，就日三时夜三时，白天的三时就是从早上六点到十点叫初日分，十点到下午的两点叫中日分，那两点到六点叫后日分，夜三时就是从下午的六点到晚上十点嘛，就大概四个小时。那像瓜弗二成佛之道在解释这个勤修勿于浅，就是当我们要休息的时候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也要保持正念正知的。这个解释照的是瑜伽师地论，就导师瓜弗二这个成佛之道解释。这个说起来好像真正休息的时间只有晚上的就中夜嘛，就十点到晚上就凌晨两点是可以休息，那等于说一天只有四小时。不过这边经文上的昼夜六时并不是说这个六个时段就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说等于说你礼拜的次数了，从次数来说了，或者是在这个时候都应该要，就是你要找时段找昼夜六时嘛，就是可能白天礼拜个三次 那时间多长这也没有明确，不过就是白天礼拜三次，晚上礼拜三次，好，这个叫昼夜六时。好，所以在标题人三这边老师有 解释嘛，这是回答云何恭敬供养药师如来的问题。所以下面嘛，我做个人标题心乐这边就是跟着导师的这个解释。好，那下面再说明，看到本文上面的倒数第三行，再说明幡跟灯的照法，即如养如何供灯，燃灯供养。好，那在心二的人二标题这边，燃四十九灯，乃至光明不绝呢？这里，好，就倒数第二行开始，那就点燃哈燃灯啊，四十九盏灯，还有这个照药师如来的形象七区啊，就七尊药师如来形象，在一一的圣像前面各供养七盏灯啊，所以这样子就有七七四十九灯嘛哈。就对应七个如来哈，那灯的大小大如车轮哦，这就很大的了，大如车轮。那车轮看是怎样车轮啊？车子有大有小嘛，汽车的、小车的或者大卡车。那有那个反正像在欧美国家，他们都是靠那个机械去种植嘛哈，所以他们车。这种所谓的翼影车啦，车轮都比我的人还要高，所以爬上去要可能要楼梯啊，这个很大，所以这边车轮哦，这个导师接着解释，在160页哦，轮有大有小，所以可随力而办啊，所以大如车轮到底是多大，大概随自己的能力啦。那灯要有人常常时时的照看啊，就是可能不能断掉嘛，所以从第一天乃至49天，那挂号中导师有解释嘛，最多49日啊，假设病早些好了，17日或者第27呢就可以停止。务实就是你要看这个，不是只有点灯之外，你要让这个灯呢长明不绝嘛，所以就要有人时时去看，实际上49盏灯也不少了。好，因为灯的光明就是象征延续啊，生命的延续了啊。好，接着除了燃灯之外，好，还要接着是在人三照五色彩幡仓49杂手，眨眼睛的眨了哈，眨手在注脚的223，它实际上是也是古字的哈，在后来去查一下教育部一体字字典哈。这边一，他们手夺物嘛，用手去丈量这个东西啊。啊，应放杂类众生至49啊。我们看标题人三，导师的解释在第四行啊，160页第四行，制作五色的彩幡，长约49杂手。那印度多用这个杂手去量物啊。那所谓的杂手，这边导师解释嘛，伸长手指，那大拇指的这一段跟中指这一段啊，这个叫一杂手。那如果以现代人呢，大概是6-7寸，但这个寸啊，或者是丈，这个长度啊，实际上好像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了。你看现在有所谓的英寸，英区是2.54啊，如果是台寸。3公分，2.54公分，3公分，所以一丈等于10尺嘛，那尺也是公尺还是台尺，这样也是不太一样哦。那在注脚的224哈，在其他的译本就把它直接用49尺啊，好像在瓜符一水草的翻译，或者是瓜符二易经大师翻译，他49杂手就直接把它翻作49尺，那一样尺这个。这个单位哦，到底是公尺还是台尺还是什么四尺啊？大概英尺大概都不太一样，英尺大概0.303公，等于30.3公分呢、啊。 那如果是台尺是30公分，那如果是公尺就100公分，所以它实际上也都蛮长的了，不管怎么算都还算长了。好，接着我们看哦，除此之外要放生，放杂类的众生至49，数就是49个种类啦，当然是最多嘛。好，所以这边导师就分作陆上陆生活陆地上的，像爬虫类嘛，那鱼虾是什么？属于水中的啦，海或水。那鸟雀是什么？空中的，大概是水陆空嘛。举例啦，好，放生呢就是解脱其他生物的寿命之灾，使它可以延长，所以得到的功德就是可以延长寿命嘛。好，佛教提倡的不杀生放生，好，处处表现这个慈善的行为。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不杀生啊，不杀生放生啊，放生这件事情啊，导师在著作上也提到，如果你刻意的或者是没有去注意这个生态的平衡，某一个物种多的话，它很快很可能造成某一类的物种很快的死亡，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放生虽然现在蛮普遍的啦，但我们就可能要去多多想一下到底是放生还是放死。如果你像鱼类的，你没有事先买了那么多，或者是你事先跟这些渔民或者贩卖者去预定嘛，他就是要抓更多嘛。那抓了你放了之后，他可能就是知道你要去哪里放，就去那边又抓啊。所以就好好想一下这个放生这件行为，然后尽可能的不要在过程中不要再避免所谓的不恰当的行为造成生命的死亡。所以到底是放生还是放死，如果你没有保存好了，这像鱼类，它大概可能就死，还没放掉就死掉了，或者放了就死了，或者你这个环境不适合那么多，你放在这边，它可能造成这个生态平衡，这个可能要去思维一下的。好，最后的人事啊，可得过度为恶之难啊，不为诸恶啊诸恨恶鬼所持啊，在人事这边哈，好，如果依照上面的各种办法去做，病人就可以得到过度度过了，度过这个所谓的很危急的时候灾难，乃至不会死亡，恢复健康，无病可以延长寿命。那众生的病有时候实际上是由这个所谓外在的邪神恶鬼的作怪作祟去扰乱这个病人痛苦欲绝，如果依法修持药师法门，就可以消除过去的罪障，增长善根，又加上受到药师如来的威力的加倍，也就不再被这些所谓的诸恶鬼所支持，就可以恢复健康。那这个前面也有提到类似的，就是恨死那边也有提到。好，这个总的来说，这些上面种种的内容它分的很多。那总的来说，实际上就是标题啊，跟一救病难以延命这个内容，救病难就可能你生病了，甚至在生病很严重，梦到或者看到，好像自己被带到这个地狱啊，受到阎魔法王的审判这些内容。主要就是救病难以延命。好，接着就到丁二了，救国难以延命。好，我们看经文这个实际上也蛮长的一段。那复次阿难，若刹帝利冠顶王等灾难起时，所谓人众极易难，他国侵逼难，自戒叛逆难，心修变怪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比刹帝利冠顶王等而死，应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摄诸细臂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即得安稳，风雨顺时 骨架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报恶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心隐没，而刹帝利光顶王等受命设立无病自在皆得真意。好，下面呢，在物恶这边呢，导师就先为什么这边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这边的国难主要是这个人啊，就是刹帝利光顶王这个人啊，就国王了哈、啊。国家的就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的啊。那国家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导师在下面160页的下倒数第四行，在解释经文呢，他就先提到嘛，国以民立嘛。你要有人民才可以称为国家了，那人民也要依着国家而存在，所以国家是人民的保障，人民是国家的血轮，就等于说有人民才算国家嘛。你说有国家，你有人民怎么有国家？那没有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所以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也没有人民。因此想要康乐延命，必为国家祈求消灾免难。那国家平静安宁，无灾无难，那人民就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生命财产获得合理的保障，过着幸福太平的生活。像在我们佛教界，我们初一十五都会去唱那个赞，那个赞实际上也是祈求国家，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祝延赞、祝寿延寿赞、祝延赞，它也是除了祈求国家平安，还要祈求这个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所谓的，现在是总统了，以前就是什么皇帝吧，他可以消灾、长寿啊、这个都是在汉传佛教都有的哈、这些所谓的赞啊，或者是祭诵之类的。好，接着我们看161啦，不然国家多灾多难，不但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生命受到危险。所以古语有说嘛，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那这句话个人目前没有找到比较贴近的，就不知道导师可能那时候他们流行的。那相近的就是注脚的225，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好，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看。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行，因此我们希望个人幸福、家庭安全美满，就应该为国家祈求平安，消除灾难。好，这个是先对国家跟人民乃至个人家庭做一些联系，彼此有密切的关系。那接着就解释这个经文，好，就先解释这个刹帝利光顶王等灾难起时这句。好，现在的人类思想进步了，知道国家是全体人民。好，在古时呢，实际上国家就把它视为帝王所拥有的，所以国家的灾难其实上就是帝王的灾难。好，所以导师这边讲佛法随顺当时的民情，所以先从帝王说起。好，那为什么会先从帝王说起？因为下面呢，在丁山丁山是讲164页这边，就重难以延命。那重难这边就列了很多了，除了刚刚这边所说的刹帝利光顶王嘛，还有他的像帝后妃主，像他国王的妃子、皇后啦，还有他其他的嫔妃等等，还有储君嘛、太子、王子，还有像大臣、辅相、中宫，这是百官呐、还有是黎庶一般的人。所以这边在丁山这边就重难以延命，所以丁二这边就国难以延命，主要的是围绕在这个所谓的帝王，就是刹帝利这个阶级的。好，看到161页标题更一，所以这个鸠多菩萨再次对阿难说，假设刹帝利就是这个王祖二武士阶级灌顶王等，假设遇到灾难升起的时候，那有什么样的灾难？下面就接着解释嘛，先对这个所谓的灌顶王是怎样的概念。在印度的习俗呢，太子要登王位的时候， 继承国王的时候呢，就要举行所谓隆重的这个冠顶礼啊。那就取这个四大海水，东西南北四大海水，放在这个瓶子当中，那浇灌这个太子的头顶，就好像现代这个所谓的加冕礼，叫灌顶王。那这个并不是在印度的习俗，但是在我们佛教经典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像在注脚226，但一样是从印度的习俗在配合佛教的内容上，好像226刮胡一是唐朝释迦烂陀所翻译的大华严经，这个一般说80卷华严啊，80华严，这边一样是用印度那时候的习俗啊，就转轮圣王玉太子玉林太子做这个白象妙经座了，那取四大海水至金瓶内，那王执瓷瓶灌太顶顶，这时候叫做什么受王职位，那也叫转轮圣王。那对应佛教念是什么，就菩萨受持亦复如是，那用这个四大海水的这个水来比喻诸佛的智慧之水灌菩萨之顶，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法云地啦。所以在刮胡二就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解释嘛，就菩萨的阶位第十是法云地，就如同王子册封太子要正式登位的时候要进行所谓的灌顶礼，这个是刚所提到的取四大海水浇灌王子的顶上，登位的仪式就宣告完成。在对应佛教是什么，就是到第二行，菩萨到了十地就法王子地或是法云地，位居补处，就是等于说下一辈子就要成佛，就快圆满成佛，这就有十方一切诸佛放大光明，那集合流入菩萨的顶内，这个是佛光，佛光实际上就是佛的智慧啦，去灌顶，象征一切诸佛的菩提智光入于菩萨心中，那菩萨的菩提智光与诸佛无二别啊，就象征的菩萨的菩提心宝圆满清净，跟佛一样啊，就是这样成佛的象征。这就是这个灌顶这个仪式，那用到佛教中就在比喻菩萨要成就佛之前的啊，那这个就是灌顶王。那接着是解释七种灾难啊，那第一个是什么？人重其疫难，就是我们人感染这个所谓的瘟疫，那就像我们近年来像新冠状的病毒，那最近还有什么 Moneypox 就是猴痘啦。好，接着我们看162页，好，导师这边就举例到这个以前据说罗马帝国是非常强盛的，但是因为后来他的人民感染一种恶性的疟疾，所以就国力衰弱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人重疾疫难对国家的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意思。好，接着第二个什么他国侵逼难，好，其他的国家假设不守国际公约不讲道义，用武力去侵犯他国或者是逼害而引起的灾难，这武力侵犯甚至有些是经济的影响，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次，为什么斯里兰卡的政府会没有钱，就是那个内地嘛，他厉害的是什么，他先说哎，你们没有高速公路我就去帮你们建设高速公路，但是这高速公路的前不知道前几年前99年前多少年的收入是要给大陆，不是只有高速公路，他们的海港也是，所以他们现在没钱呢，就把这个海港赔给这个大陆，所以这个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就斯里兰卡现在是国家是没有钱的啦。好，接着我们看新三啦，自戒叛逆难，就等于说是内在国家内部产生这些所谓的叛逆的情况，这成王败寇啦，当然你说咱们举例的像黄巢李闯这些都是因为他失败了嘛，你说他是那个算是逆贼叛逆，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难道那个明朝啊，明朝这种他不是一样也算是 也是起战争嘛，出师要有名，但是成王了当然是没问题，那如果输了就成了这个说逆贼。好，星宿呢，星宿变怪难，就天上的星宿本来都有一定的起落了，出现若产生的特殊变化，可能就预兆着国家的灾难来临。第五个月食薄食难，这边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就月亮的一个现象。那以前更是会注意像什么月食日食这样子的问题嘛，就可能有什么大的灾难，那现在就蛮特别的。 Eclipse 就是什么日食，这个好像现在也蛮特别，就会特别去看嘛，日全食日偏食，那 月亮也有了。好，那接着下面导师提到啊，就天文的现象变化跟人生确实有密切关系的，或者它可能影响着所谓的或者是产生所谓的风灾旱灾等等。好，总之呢，就主要是影响人心，只要我们认为是有问题，内心恐慌，就整个国家人民觉得恐慌的话，那当然是会造成国家的安定。六跟七啊，实际上就是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啊，或者下雨下很多啊。第六什么？非时风雨嘛，不应该吹风下雨的时候就吹风下雨啊，就造成不可收拾的灾害，好像水灾。那第七呢？过时不雨，应当下雨的季节不下雨啊，就造成干旱。好，这些灾难啊，如果范围小不要紧啊，但如果到处都是，那国家呢就危险了。所以一般我们都希望可以啊，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那现在可能是整个算是怎么说那个大环境。那前面也有提到嘛，这个所谓的内忧外患啊，或者是种种的灾难啊，有些时候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共业的影响，所以要改变呢，并不是单独的某些人，所以要全部人要去改变啊。所以这个整个像如果是整个地球现在，极端的气候嘛，好像前几天也在说，好像北海道还是哪里还在下雪啊。像我们最近也是缺水嘛，好，南部就蛮严重啊。好，所以这些可能台湾两三年就会遇到一次缺水的问题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下雨，但是下雨又不希望一次下太多，这个下太多又就成水灾啊。所以风调雨顺是最好的啊，最好的情况。但是我们看这个，说我们了解这个所谓缘起法或者是有为法，我们生住一灭，成住坏空的话，在形成的当下就朝向于灭亡嘛。那地球用了那么久，实际上也是一直开始在衰败，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在外表上祈求它不变，应该是在内心上怎么建立正知见，怎么让这样子正知见继续延续到下辈子，我们可以发心修行，遇到好的缘，把握时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那我们请合掌。